记得弟兄姊妹们早安，
早安。
你们不要以为站在这里站了那么多次不紧张，有时候还是真的很戒慎恐惧的啊。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都表示你昨天晚上把钟拨了啊，你把钟拨了。我们从今年开始到现在，我的负担是把圣经中的福音借着旧约中的人物，借着旧约中的故事，甚至我从今天起我也要借着一些旧约中的律法或者旧约中的一些物件，来向弟兄姊妹开启福音是神早就定义要给我们的这个好消息。神要拯救我们从罪恶里面出来，要带我们进入那丰富的国度，这个旨意在神的心意中早就预定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诗歌里面说，神的耶和华的心是什么？是赐平安，是赐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他要把一切的好处给我们，要使我们一生来蒙福，行在他的旨意里面。虽然在旧约中的许多的人物事件都不一定完全，没有一个完满的人，不管是大卫也好，约瑟也好，亚伯拉罕也好，都有他们人性中的弱点。可是神借着每一个不同的人，彰显出耶稣基督他某一方面的性情，让我们看到许多人要对着这个十诫。我今天要借着十诫来讲福音，因为我们照我一路一路的讲下来，创世纪已经差不多讲完了，现在讲的出埃及记。上次我跟弟兄姊妹把摩西的生平，在摩西的失败里面怎么样看到我不能，前面是我能，后来说我不能，然后最后呢神能，我们看到神的福音在他身上显出来。今天我要借着摩西他所颁布的十诫来看神的心。我先问一下弟兄姊妹，你对十诫的观念，你认为它是一个律法还是一个福音？今天当然你都会讲福音啊，因为我们今天讲十诫福音。很多的人对于十诫一讲的时候，就是这个是难守的诫命，实在是要求太多太霸道。什么叫做除了我耶和华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不是很难理解，这是一个福音。许多的慕道朋友说，我对这个什么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以为神雕刻偶像，任何的物件来敬拜，他们不明白。可是很稀奇的是，对于十诫的后面的那个六诫，说你要孝敬父母，你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贪恋人的东西，这对人的关系来讲的话，我相信不管你信神也好，你不信神也好，或者你甚至去寻找别的宗教，没有人反对那后面的那六条诫。所以那后面的六条诫你注意的话，神就没有加上任何的说明补充，就不可杀人结束，不需要讲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他不需要讲。我们从人天然的良心里面，我们就知道应该要孝敬父母，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我们能够接受。可是前四诫里面我们就发现说，哎呦好难懂啊。所以今天我们愿意靠着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来好好的来看这个前面的三诫。我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只集中在前三诫。我先提了这个引言，乃是前三诫，你注意到是专门指着跟我们人跟神中间的关系的。第四诫讲到要守安息日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个关系，不是神要安息啊，要守安息日是为了人得安息，为了你的奴仆、你的牛羊、你的奴婢，甚至这个地要得安息。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看一切都美好的时候，神满足了，我们人也满足了。所以到了第四诫的时候，是扩展到人跟神中间的关系。那么从第五诫一直到第十诫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就集中在人跟人中间的关系。好不好，我们先打开生命记 正好今天早晨我在读《生命记》第五章，按照我们读经进度的时候，今天早晨要读《生命记》第五章的时候，正好也就是在讲到十诫，所以给了我一点更好的经文。我们今天来看《生命记》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生命记》第五章创出立民生，第五卷书，在旧约里面第五卷书《生命记》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来，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来，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的与你们说话。”好，这是摩西他在晚年的时候对着新的一代人，他要复述他曾经在四十年前他向着他们的父老辈所颁布的十诫。可是这里你注意到摩西在这里讲的第三节非常重要的话，如果是你的圣经，我希望你把这一句话重要的地方你把它画下来。他那里说：“这约不是与我们的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十诫的时候，这十条诫命不是为着祖宗立的，不是过去的历史，乃是为着我们今天所有存活的人所立的，是向着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活着的人所立的。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看，来看耶和华的心。我们打开这个，同样是第五章的最后两节。第五章我们看，他当摩西复述了所有的这些十诫以后，他到了三十三节最后一节三十三节，来，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你看到没有？这里神说，我所吩咐的是要使你们能够存活得福，你们如果愿意去行的话。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十诫的内容的本身，请我们翻开出埃及记，出埃往前面翻一点，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我们要读到十七节。二十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念人的房屋，也不可贪念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我们再简单的，你的圣经就留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讲到前三诫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第四诫是把单独对着神的关系里面扩展到人跟神还有人跟人的关系。第四诫是最长的一条诫命，你发现他用的字好多。第五诫是讲到开始到第十诫要讲到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他却以人跟父母的关系开始。人要孝敬父母，他在人跟人中间有许多比较难的部分，比如说不可贪恋人家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看到人家有东西，我里面会有点哎呀我也想要有，甚至就因此今天很多的犯罪就从这里出来的。可是神先从人要孝敬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个人在良心里面你受亲恩你总有要回报神的父母的心。可是在这里神还要特别告诉你说，其实他不要讲说因为你孝敬父母就可以使你在世上的日子蒙福可以长，他可以不必讲的。可是神要让我们再一次注重我们生命的来源，存着感恩的心，所以他第五诫他给我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所以你看神耶和华的心在他的诫命里面，是在我们越去思想里面越感觉到神的恩典。我刚才讲到十诫它是一个律法，它本身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规条的形式来显现出来，可是却是一个福音。因为神要让我们经过这些律法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守不住，连孝敬父母都不一定守得住，是不是这样？我自己就很有亏欠，我从我毕业以后，我当兵完我就出国，到现在基本上从我独立我能够赚钱以后，我没有一天真的供养过我的父母，顶多记一点，我没有亲自陪在他们身边。在人的孝敬方面我发现我有很大的亏欠，所以这个十条诫命我们发现越守越守，你发现我守不住，我有心要守守不住，可是神就告诉我们说我要你们这样看到，就让你看到你的能力有限，你没有什么可以在我面前夸口的。你说你是好人，你是好儿子，你是好丈夫，你没有一件若不是我保守你的心你都要失败。所以当着借着律法这样来引进了恩典，我发现说哎呦，当我做不到的时候，神说我要让你看到我的恩典，我要让你看到恩典，不是要你来做，你只要活在我的里面，你听我的话，你愿意把你全身的投靠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就给你预备环境，我就给你力量，补上你所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讲到十诫的时候，我们说它是律法的基础，因为整个旧约整个律法的典章诫命所有的内容都是从这十条诫命引申出来的，它是非常浓缩的神的诫命。所以为什么神说我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当他说你要孝敬父母的时候，你不可以在家，你这几个字，不可杀人，不可贪念，你没有什么好再去修改的，你改不了了，就那么精简，这是以字面来讲是那么的绝对。可是神要借着，因为我们人不明白，不太能够理解，所以他说用十诫作为所有的律法的基本内容，然后借着这个内容他引申出发挥出来律例跟典章。所以我们很多人有时候对什么叫做律例什么叫做典章有时候搞不清楚。其实律例这个字就是讲的就是人跟人生活中的社会的规范，人际关系要守的规范，这个是律例所要说明的。什么叫典章？典章乃是讲到人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包括献祭的条例，人跟人要守的节期，这叫做典章。所以这些律例跟典章跟律法十诫本身合综合起来了，成为旧约的律法。 这些律法乃是要我们看到我们神的心意，而且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得恩典。刚刚我们读的十诫，基本上我们已经把它分了，前三诫、前四诫其实是关于神有关系，跟神有，是关于人跟神中间的关系的。后六诫是人跟人中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只能集中在前三诫，这三诫是我们最难明白的，许多人不明白。那么我们要先提，当我们要明白这十诫的根本的关键，乃是你要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比如说第一节，神吩咐这一切话，然后来到第二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了。神先介绍他自己。其实你注意到这三诫哈，这前三诫他都有因为，好不好？我你自己的圣经的时候，你看第四节那里讲到第二诫，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等等等等等，然后到了最中间的时候，他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你看到一个因为没有？第二节他要加上一个解释一个因为，然后不可妄称你神的名，第七节，那然后说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你看第二节第三节都加上因为来解释，可是第一节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因为在前面第二节，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所以神在前三诫里面都向我们有了解释。第一条说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说好霸道。那么我今天希望神靠着神的恩典，我在这三诫里面，我都每一诫我都要跟弟兄姊妹从他这一诫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神要说明这一诫，然后我们怎么样在今天来执行这一诫。我从 what why 跟 how 来跟弟兄姊妹来说明。第一个，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你注意到这里，神一开始说我耶和华是你的神，讲到父神跟我们直接的关系，就如同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只有耶和华神，他要跟我们人建立，跟我们这个罪人建立最直接的关系。所有的偶像，当人去拜那些庙里的偶像的时候，他从心里面不想跟这个偶像建立直接的关系，是不是这样？我有事情的时候，我到偶像里去烧香，去烧油，放点香油钱，可是我希望平常你不要来打扰我。当我生病，我想生儿子，我想升官，我想发财的时候，我就到殿里面，我到庙里头去，我跟你建立短暂的厉害的关系。今天如果你不灵，我明天可以去换另外一个神拜。耶和华说不是，我要跟你建立直接的关系，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我曾经在过去曾经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了。其实这个你字是多数的，我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了。这一句话说到神他主动的要跟以色列的百姓建立直接的关系，他主动的要把神的百姓从那个罪恶的世界的捆绑里面拯救出来。这是我们的神，你先要认识耶和华是怎么样的神，你才能够知道他为什么要我们守前面三条诫命。当我们清楚认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耶和华的心是赐平安的意念，他是要赐我们福气的神，他要让我在地上存活，每一天都要得福的，因为他是我的神。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一句话这一诫强调神的独一性，强调神的独一性。因为这位自由拥有主宰万事万物的神，他不但爱我，而且舍命为我死， 这是独一的。所有你在任何的宗教里面，你发现不到有任何的一个教主，或者任何的一个你把他奉作神的，他为你的罪舍己，没有。所以这个独一性不但讲到他是那自由拥有远远在时间以外就存在的神，他讲到的他的爱是独一的、独特的，没有人像耶稣这样爱我。所以我们消极的来讲，什么叫做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别的神呢？消极的来说，就是不应该以别的东西来代替上帝，不应该，因为他们不配，他们都是人所创造的，是人的心思意念想出来的。所以消极方面来讲，不应该以别的东西来代替神。可是积极方面来讲，也是我们一般基督徒需要提醒的，就是我们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不但不信的人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连我们信的人，我们在生活形式上面，我们多少的地方，我们没有把神当作我们独一的神。所以神在这里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这一句话的意思，让我们认识神是独一的神，他创造万有，他自由拥有，可是他却亲自要为我们舍命，使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他的独一性。为什么不可以拜别的神呢？我们先想一想，如果有一个不是他不是那个神，他没有那个神的能力，可是你却要把他当作神来拜，其实他是很痛苦的，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你有很多的偶像，你如果把一个歌星、把一个政治人物当作你所有的希望的寄托，他是非常的难过，他不能满足你的盼望。我有一次到国内去传福音，我记得印象很清楚，我跟另外一个弟兄，我们到了河南郑州的机场，那个时候那好几年，15年前，那个机场我们下飞机的时候，我们要降落的时候，我看到好多车子跑来跑去，在机场机坪里面跑来跑去，还有人拿了那个扫把在扫机场的跑道。哎呦，我吓一跳，我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到了那个机场很简陋，飞机停得很远，我们要坐另外一个小车子啊，到那个出站，出了站以后人家要来接我们。我们从来没见过那些人，怎么认我们呢？我们事先已经讲好了，我大概长什么样子，我带什么，穿什么衣服，我手上拿一本什么样子一本书，所以你来你要跟我做个暗号，你要就说啊、这个是他们叫金老师，这是金老师，那我说是，我是金老师，那我们就走啊。你不可以在那边嚷嚷大叫，或者因为我们去希望能够不干扰，不造成太多的麻烦。结果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有一天那有一个人跟我长得很像或者不太像，他也带穿那样衣服，他手上也拿一份人民日报，站在那里，突然有人跑来跟你说，哎，走吧金老师走，他说我不是金老师，那你说哪里，你是啊，你戴这样的帽子，你穿这样的衣服，你拿着这样说，我看你的个子跟我你形容的是就是金老师，你想那个人会怎么样？他说拜，我怎么会是金老师？他说来来来，到我们那里来，我们有几天都已经安排了要你来聚会。我想他一定抗议。那今天我们却没有想到，我们把很多的关公，把很多的观音，把很多的菩萨，人家关公从来没有说他是神，你把他供在那里，你说你是神，我要拜你，你要满足我所有的东西。那关公很痛苦啊，他坐在上面，我没有，我不是神，你不要把我当作神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以别的东西、以别的人物、别的偶像来代替神，你却要全然依靠他的时候，你会使得他 受不了压力的，而且你自己会很大的失望。更何况当耶和华说我是你的神的时候，他是讲到生命的关系，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他希望我们生命里面有他的性情，生命里面的关系没有办法用别的你认为好或者你感谢他，你来跟他建立生命的关系。我举个例，我们中间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说我的大女儿她收养了两个孩子，对不对？她收养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很可怜，他们父母相继的三年，经过了很几年，两个父母这么聪明的父母都进到的病院去，所以这两个孩子从小经过那么多的痛苦。这个老二从两岁开始就没有妈妈教他讲话，到五岁还不会上厕所，还不会讲话，到今天 Cassie 跟 Toby 以父母的爱来爱他们，到今天这个孩子变成这么活泼这么快乐，天天有时候爬到 Toby 的头上扯他的头发抱着他跟他玩。你想想看，这两个孩子能不能叫 Toby 跟 Cassie 爸爸跟妈妈？理论上讲他盼望，他甚至他盼望，我希望我能叫你 Daddy， 我希望你叫你妈咪。可是在生命的关系里面，没有人能够取代他的爸爸跟他的妈妈，对不对？他只能有一个爸爸，他只能有一个妈妈，别人对他再好，再养他供养他，他不是他的爸爸，不是他的妈妈。弟兄姊妹，这就是神为什么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能够有别的人做你的天父，因为我是生你，我是造你，我是养你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我们说你太霸道，你太霸道。今天我们天下有不是的父母，当我们做父母的跟孩子说你要听话，因为我是你的爹，我们说我为什么要听话？你自己没有行为不像，没有好榜样。你可以跟你的父母抗议，可是你不能否认你的父母是独一的、唯一的生养你的。所以当我们从爱的关系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独一的神。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实行这条诫命呢？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以他为我们最高的生活的主权主人，他所说的命令，他所喜爱的，他的心意，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活出他造我的样式，他造我的目的。所以为什么一直我们英文里面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注意用四个字叫做 WWJD 来提醒我们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就是让我们在生活里面以耶和华、以耶稣基督为我们顺服、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所以摩西当他后来他要晚年的时候，他要离世的时候，他跟他的百姓说，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的面前。那就是我们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却听从他的话，专心倚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的长久也在乎他。这是摩西很清楚的讲到，我们要拣选生命。约书亚说，告诉他的同伴说，不管你们怎么样，我今天跟你讲，你们要去拜别的，你们到迦南地以后你们要堕落，我没有办法管你们，可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所以在生活里面怎么样立定心志，专一的来依靠神，来讨神的喜欢。除了耶和华是我独一的神以外，我不应该有别的敬拜的对象。这是第一诫 的精华，它的目的强调神的独一性。第二诫，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也不可以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以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祭邪的神。第二诫讲到什么呢？他讲到神的超然性、超越性。人在良心里面、深处里面有拜偶像、创造偶像的这个天性。你看那个原始部落的人，还有各地不同民族的人，你发现他们可以会在拜一个石头，会拜个树木，会雕刻一个东西，这说明人的灵里面有一个要渴望、要敬拜神的一个天然的，神所创造我们就摆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渴望。可是我们却找错了对象，我们却把它造成，因为我们眼睛看不到，当我要拜的时候，我就把它用木头、用石头就把它造出来了。严格的来说，这样的做是把我们的神丑化、矮化、限制化、物质化了。因为一个造天地的神，他本来没有任何的形状，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一个殿里面，可是我们却要把它造成一个样子，雕刻成一个样子。我们说这个是神，你供在那里，我让你坐在那里，我来拜你。你把神限制住了，把他的超越性限制住了，这是得罪神的。所以你看，当神在西乃山上跟以色列百姓颁布十诫的时候，他没有以任何的形象出现。他们看到山崩地裂，有大的荣光出现，神唯一在那个时候显现的样式是以他的荣耀显现。当圣殿落成的时候，当看到神临在的时候，所有的祭司、所有的百姓通通伏伏在地，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见到、承受起神那个荣光在他们中间。所以神唯一的显现乃是以他的荣耀来显现，这个荣耀是没有形状的，不可以用任何的事物来表现。可是我们人却有一个那样一个思想，所以为什么在罗马书里面说到，神虽然看不见，可是我们借着天地上面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我们就可以明明晓得神的存在。可是我们却要把它雕刻成任何的许多的形象来拜他，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把它造成一个样式来拜。我刚刚说过，这样的做是对造物主的一个亵渎。所以神说，你不要为我雕刻任何的偶像，这是这一句话的意思。这个诫命超越性，第一诫讲到神的独一性，第二诫讲到神的超越性。可是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不要这样呢？因为你把神限制了一个形式的话，你就找不到真正的神。比如说这个偶像、这个形式还不止物质啊、哦、有时候我们以学问、以我们的成功、以这些名利、金钱，把我们的神限制住了，这是对神的一个亵渎。所以有人说，如果我们在理性里面找上帝，我们只会找到知识性的上帝。哎呀，许多人读圣经，他要找理性，这个合理不合理？你在理性里面找上帝，你只会找到一个知识性的上帝。你若在神迹里面找上帝，你只能找到一个经验性的上帝。许多人追求神，到处跑，就是要看神迹。神不是不行神迹，可是你如果 只在神迹里面找神的话，你会产生一个经验性的上帝，因为那个神不行神迹，你就没有那个经验，你就不认识他。若只在行为里面找上帝，这许多律法主义的所做的，我必须做好行为。若只在行为里面找上帝，你会产生律法性的上帝。你的上帝好可怕，你一得罪他，你一做不好，你今天讲错了话，有不好的意念，你的神必定要击打你。所以你今天为什么今天我就肚子为什么痛，我为什么这几天这么发高烧，因为我前两天我恨一个人，或者我得罪了一个人，我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你就非常活在一个战惊恐惧里面。若在美貌、健康、财富里面找上帝，你会产生成功神学性的上帝。你的观念里面，你的神是永远永远会给你这些物质的好处，给你今生的好处。如果他今天让你遭遇到一点苦难、一点挫折，你就认为他不爱你了，他就不是全能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在基督以外去找神，这个神会让你失望，也会把我们自己害死。这就是为什么神说，第二节说，我是超越的神，你不可以把我限制成任何的框框。神借着宇宙一般性的启示来显示他的存在，可是他的唯一的神性、他的救恩、他的心意，只有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里面启示出来。救恩的启示是唯一的、独一的，彰显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着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得生命。只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启示出来的神，才可以使我们找到真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不应该把神限制住，成为任何的物质形象。所以神说，神是个灵，我们拜他的当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而且我们以任何有形的物质、学问、金钱、美貌、成功来代替神的话，诗篇说得很清楚，我们若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他的什么必加增？他的愁苦必加增。那么在这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神在讲这个你不可以帮我造这些东西来拜的时候，他又加了一句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次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啊，真是威胁利诱。哎呀，读这句话读得真是不爽。你说不可以拜，不可以拜别，不可以拜，好，我理解理解，那为什么你恨我的？他说自负己子要被追讨啊，要追讨罪，罪要追上你三代到四代，可是你爱我的、拜我的、敬我的，他说我要把赐福给你直到千代。我说简直是不可理喻。许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像他读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这个我还可以接受。哎呀，读到十八节说信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一定要被定罪，罪已经定了。我叫你爸爸我就有糖果吃，我不叫你爸爸啪啪啪，罪已经定了。他说这样的神怎么能够太心胸太狭窄？真的是这样的理解吗？这里神说到了，其实全世界的人都被圈在罪恶的底下，我们都在罪的泥潭里头，我们没有办法自拔。可是神现在告诉你，我现在伸出一个手杖，我把我的独生爱子赐给你，你只要信靠他，你抓住他，你就可以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哦，你说这个太专制，太专制。那么神说，这是唯一的一条救法。如果你不抓住这个手杖，你不抓住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你就要仍然在罪恶中灭亡。 这不是专制，这是事实。今天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讲到一个罪恶的影响，这是一个事实。恨我的跟耶和华中间没有个人的父子的血缘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破坏了，这个影响会影响到三代四代。你要，我们必须要从恩典的角度来看，这里讲到三代四代，下面一句话讲到千代三百倍啊。神在这里，耶和华的心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说，我要给你的恩典是远远超过你自己去找别的神所受的咒诅。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家庭关系里面，夫妻关系里面，一个破坏，一个破裂关系的家庭，我问你，他对子女的影响会有几代？你说完全没有影响？不可能嘛，我们讲保守一点，至少两代，我自己一代，我下面一代，对不对？这是最保守，最保守，甚至把我上面一代，他们为我离婚了，为了我的婚姻破裂了，为了我家庭这样破裂的话，你想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他们伤不伤心？如果说自父及子，如果我的这个孩子，他们因着不明白，不认识神的救恩，他们没有办法开始，他们一直活，重新开始，他们仍然活在那个伤痕里面，他要影响到他的儿子，他的女儿。所以神在这里跟我们讲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是讲到那个罪要追上你，那个造成的痛苦，那个伤害，最起码要三代到四代。可是神马上说了，如果你们跟我恢复关系，如果你们找到了生命的答案的话，爱我，守我诫命的，我所有的诫命都不是难守的，都是要赐福的意念，你只要转回我，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心，这是神的心，他巴不得，他这里把一千跟这里三跟四摆在你的面前，他希望我们的算数很快就算，我要哪一个？因为你不在神的这个爱的生命的律里面，你自然带下来的就是痛苦。我们看到这一诫里面，我已经简单的说明 what 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神是超越这一切的有形的物质的。我们说到 why 为什么不可以在神以外去找别的上帝去给他说，因为你把有形的，你创造了任何有形的物体，学问都不能找到真正的上帝，你以别的东西来代替耶和华，你的愁苦一定加增。这是 why 我们不能够把神当作有形的来拜。可是我们怎么拜呢？因为耶稣基督是独一神向我们启示他的救恩的，所以我们拜神要在基督耶稣里来拜他，来敬拜他。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是第三诫。第一诫讲到神的什么性，那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独一性。第二诫讲到神的超越性。第三个诫讲到神的真实性。因为神像摩西启示他的名字的时候，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 我不受时间的限制，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可是我今天也是你的神，神是自由拥有永远不改变的神， I am who I am， 你有什么的需要，你有什么的难处，你到了我的面前来，我就成为你的答案。这是讲到神的真实性，他的信实性，他永不改变，它是真实可靠的。所以如果我们妄称神的名，就是把神的真实性把它破坏了。 什么叫做妄称神的名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把神的名字用在无聊、咒骂或不恰当的地方。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个太普遍了。年轻人、年轻的孩子，不论高兴不高兴，或者要骂人，第一句话吐出来的，有时候就是把神的名字拿出来叫一遍，这叫妄称耶和华的名。甚至我们说，我们用耶和华的名来起誓、说谎或做不真实的承诺，这个也叫做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圣经里面清清楚楚说，不可我的名来起假誓，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不要拿我来做挡箭牌，好像说我发誓，我靠着耶稣的名发誓，我今天跟你借100块钱，我如果明天这个时候怀疑，就怎么样，这叫做妄称耶和华名，拿神来做你的挡牌，来取信于人。我想礼拜五晚上在 TNEC 参加读经的人，这一点你就可以比较领会的深，因为我们读过那么多圣经的人物，我们注意到没有，有几个例子讲到妄称耶和华的名。上一次我们读到，前几个礼拜我们读到那个乃曼，对不对？乃曼去把以利乃曼是大元帅，对不对？那个以利亚去把乃曼医好了以后，结果那个乃曼要给他金银财宝，他不收，结果他的仆人基哈西贪了要去收，然后他要去追上这个乃曼要去拿东西的时候，他自己下了一个决心，他说我主人不愿意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所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上去追他，向他要，他要表明他的决心，我一定要非要把这个礼物拿到，所以他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个叫做妄称主名。还不这样，我们前早我们读到两个先知，有个小先知，有老先知，有没有？那个老先知把小先知害死了，那个小先知神用着他去对着耶罗波安当时的王讲斥责的话，蛮有能力，就跟那个老先知活在那个城里面的老先知，他从已经好久没神不使用他了，他就羡慕这个小先知，他想要去跟这个小先知交往。小先知说，我从神那里有亲自的指示，我不可以留在这个城里面吃饭，连王请我吃饭我都不留，我必须要走。这老先知想要结交这个小先知，这个老姜比较辣一点，他就想一想，他就说，我也是先知，你是小先知，你经验还不够，我是老先知，那么我和你一样，今天呢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来告诉我说，你去把他带回家，叫他吃饭喝水。这个小先知一听，哇，这个老前辈讲得头头是道，那么我们敬老吧，所以我就到他家吃饭，结果这一吃饭把自己给找来的大麻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若拿神的名字来做一些不真实的承诺，或者假借神的名字，哎呀，我看到那个神今天就是要我讲这些东西，你如果不肯定，我希望你不要乱用这个话。你可以说，我今天有感动，我今天想要讲，你不要说神要我今天讲这一句话，你要非常的小心，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的名。这是这一届的中心的意思，是指什么？指的神的真实性，不可以容许我们随意的来骂人，来嬉笑，来起誓，我们都不可以来用它掩饰我们里面的不真。所以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如果你乱用神的名，使徒行传里面给了我们一个例子，让我们警戒，我们为不可以乱用神的名。因为当保罗去赶鬼传道的时候，他把鬼赶出来了，哎，有几个也是很厉害的人，他们也有这些能力，他们看到保罗赶了，他说，我也来对那些被鬼附的人，他说圣经上说他们擅自 称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些人甚至模仿，模仿，结果他这么说，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命令你们出来。结果那个恶鬼怎么回答他们说，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啊？所以这些恶鬼就跳出来，跳到他们身上，狼狈落荒而逃。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这是得罪神的，而且你会给自己惹祸上身。所以神要告诉我们，不要，神是真实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怎么样合适的来称呼神的名呢？我们怎么正面的来弄呢？第一个，奉耶稣基督的名赞美感谢，这永远不会错。你把神的荣耀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来感谢父神，他配得我们所有的荣耀称赞。第二个，要尊耶和华神的名为圣。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教导我们祷告，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彼得说你们个人都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神的名是尊贵的，大有全能的，配得我们所有一切的赞美。是我们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发现我们的不配，我们必须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人施洗，使人悔改，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他的名是尊贵无上的。好，我们来到了结论。十诫它是福音，它虽然以律法的形式表示出来，但是却向我们启示神完全爱我们、乐意施恩典的心意。它是一个使我们可以全然信靠、全然仰望的关系。因此我们应当敬畏、敬爱并且信靠神过于万物。第一诫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是强调什么？神的独一性，让上帝做上帝，不要以别的东西来代替上帝，这是讲到神的独一性。第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是讲到神的什么？超越性，他没有办法可以比拟的，而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来敬拜上帝。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是讲到神的什么？真实性。我们不要用神的名字来戏谑、咒骂、说谎、起誓或做不真实的承诺，却要正面的来尊神的名为圣，祷告、赞美、传福音，奉耶稣的名给人施行，荣耀主的名。当我们真正的崇拜、尊崇这位自由拥有的耶和华，独一超然、性真实，以爱拯救我们神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说不出来的真正的平安和安全感。我们就不再需要那些无数交鬼偶像去碰那些事情，以至于把这些咒诅临到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更不需要用说谎、用耶稣的名来掩饰我们的不真实，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实可靠的神。所以当诗篇的作者，当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的时候，他以耶和华为他独一的上帝，他的安全感在神的里面。所以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除了神以外我们没有不需要再寻找别的满足。 而且是若什么时候我们若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我们的愁苦就会加增。求神恩待我们，今天让我们把这三诫能够看得清楚，能够明白，都是神的恩典。下次我们再讲第四诫，或者再接下去讲到其他的诫命，让我们看到在神的诫命里面，神是耶和华的心是何等的要把他的恩典慈爱赐给我们。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真的是在这里来敬拜、敬畏、敬爱。你是那位愿意跟我们立约的神，你是那位用生命创造我们、以爱拯救我们的神。真的让我们心里面越来越体会大卫的心声，他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真的是来恩待我们，让我们当我们口里可以称你为主的时候，我们真是一个蒙恩的人。主，我们来赞美你，来感谢你，也巴不得我们的亲友，这些慕道朋友，他们更早的能够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金牧师。首先呢，还没报告前，我们先欢迎新来的朋友或是弟兄姐妹。请新来的朋友先介绍你自己的名，从哪边过来。从我左边开始，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或是弟兄姐妹？没有吗？好，有没有？没有。好，我们右边有没有新来的？我带了一个基督教。